所以弟兄姐妹，这段时间我们读圣经，求主特别的祝福你。我们也求主让他的主的道哈，在教会里面兴旺哈。跟大家再复习一下我们创世纪的大纲哈。第一大部分我们已经看完了，就是创造哈，讲到世界的起源，中间讲了四个事情，一个是创造，一个是堕落，一个是洪水，一个是巴别塔。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看第二个部分，就是救赎，也就是以色列的起源哈。以色列蒙拣选，是因为神要救赎全世界的人类。那这一段呢，就是创世纪十二章到五十章，主要讲到四个族长哈，四个 patriarch， 四个族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那么他们四个人的事迹，我们要分三次来讲。今天我们是看亚伯拉罕，下个礼拜我们看以撒跟雅各，那最后一个星期我们看约瑟。那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特色，请大家翻到创世纪第五章啊。创世纪第五章的第一节有一句话这样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讲到全人类啊。那请再翻到第十章第一节啊。第十章第一节这样说：挪亚的儿子闪、韩、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这时候记载的是挪亚他这一家啊，洪水之后挪亚这一家啊。接着我们看第十一章的第十节啊，有同样的 pattern， 同样的形式出现啊。第十一章的第十节说：闪的后代记在下面啊，从他三个儿子当中选了一位，只记了闪的后代记在下面啊。在闪的后代当中又选了一个人，请看十一章二十七节哈，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哈。这他拉是谁呢？是谁的父亲啊？所以其实这一段讲的就是亚伯拉罕他的家庭的历史。那这时候我跟大家看圣经的第一个特色哈，就是圣经它是拣选性的记载，它不是全人类的历史，它是神救赎人类的历史。所以他从创造天地到一族一家哈，我们看到从创造天地到亚当，最后他记载的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他拉的后裔记在下面。这是第一个特色。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个观念，说这是拣选性的记载，它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神救赎人类的过程。圣经的第二个特色哈，就是从一族一家到万国万民哈，转回来了。一开始是从普天下全人类到一族一家，最后是从一族一家到万国万民啊。圣经的记载，它是一开始我们看到从天地万物的创造哈，到人类哈，把那个焦距放在人类上面，然后从人类到挪亚的后代，挪亚的后代到闪的后代哈。从闪的后代到亚伯拉罕的子孙，从亚伯拉罕的子孙到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到万国万民，然后又从万国万民到新天新地。大家跟我翻一下圣经，就是新约圣经的第一本书的第一句话哈。新约圣经的第一本书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哈。你看他是怎么跟旧约圣经接连在一起。第一章第一节，马太福音这样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他一开始就讲到说亚伯拉罕的后裔，特别注明说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看他从这整个的民族最后就把他的 focus 放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再从耶稣基督转到万国万民跟新天新地。请大家翻到圣经启示录的倒数第二章，就是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我们前两个礼拜读创世纪，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就是整本圣经的头两章讲的是创造，而整本圣经的最后两章讲的也是创造。我们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的第一节这样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还也不再有了。有一个新天新地，这是重新的创造。那 前两章是创造，后两章也是创造，在这两次创造之间就是整本的圣经，而这整本的圣经的内容就是神救赎人类啊。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二十二章，也就是圣经的最后一章，在第二十二章的第二节这样子说，在河的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所以在圣经一开始的那个生命树，到了圣经结束的时候又重新出现。当初神把人赶出伊甸园，不准他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有基洛伯，还有那些转动的火箭把守，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在耶稣里面恢复了一切，有新天新地，那个时候有生命树又重新出现。所以这两次的创造之间的那个历史中间讲的是救赎哈。好，圣经的内容主要内容就是神对人类的救赎哈。以创造天地开始，以新天新地结束，在两次的创造之间，主要的内容是神对人类的救赎。那圣经的中心人物是谁呢？整本圣经的中心人物是谁？圣经的中心人物，就是耶稣基督。旧约的内容是在预表基督，新约的内容是彰显基督。旧约是在说弥赛亚，就是说基督要来，而新约是说弥赛亚耶稣基督已经来了。那整本圣经的目的是叫人因信耶稣基督而得到神的救恩。那我们有了这个大前提在心里面的时候，当我们看整本圣经就知道从什么角度来看圣经。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亚伯拉罕也是同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那这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哈。亚伯拉罕身上，请大家翻到创世纪第十一章。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节这样说，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从这边开始，我们就看到亚伯兰这个名字出现，就关于亚伯拉罕的记载从第十一章的后面就开始出现了。请再翻到第十七章，创世纪第十七章的第五节，十七章第五节这样说，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所以亚伯兰跟亚伯拉罕是同一个人，亚伯兰的意思是尊贵的父，然后亚伯拉罕的意思是多国之父，神给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请再翻到第二十五章第七节，二十五章第七节这样说，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瘦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就看到这里。就从第十一章的后面到二十五章刚刚读的那一节，这十一章二十五章之间所记载的就是亚伯拉罕一生的事情，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重点。首先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关于亚伯拉罕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看的时候一定要明白，这两个重要的真理我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重要的真理跟亚伯拉罕的就是说，万国都必要因他的后裔而得福，那请大家记得这一件事情，说万国必因他的后裔而得福。但是我们需要对这个后裔有一个解释，圣经是怎么解释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什么？圣经所说的不是众子孙，乃是一个子孙，不是说现在所有的以色列人，而是说在亚伯拉罕后裔当中有一个人，我们会因为那一个人而得福。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十八节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是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在新约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就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在加拉太书特别有解释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是有关亚伯拉罕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世上的万民万族要因他的后裔而得福，而这个后裔指的是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那关于亚伯拉罕有关真理的第二项是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第二项最重要的真理就是因信称义。那这在新约圣经的罗马书有特别解释说，说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里特别以亚伯拉罕为榜样来解释因信称义的真理，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七到九节有特别这样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你也是一个以信为本的人，你也是因信而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从属灵的意义来说，你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为什么我们说基督徒是真以色列人？因为我们是用信心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弟兄姐妹，亚伯拉罕显示的这个真理，两个真理合起来其实就是一件事情，就是神在亚伯拉罕的显示出来说，神对人类的救法，神对人类的救法，神对人类的救法是耶稣基督，神对人类的救法也是因信称义。这就是在以弗所书讲的总归一句，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叫我们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而蒙福，那是本乎恩，神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也是因着信，我们因信而称义。所以在亚伯拉罕身上，就是把神救赎人类的这两个最重要的真理彰显出来。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亚伯拉罕就看对了，否则我们看好像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的一生的事迹好像蛮兴奋蛮有趣的，但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是这两个真理。那我们接着就是要看神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那这中间也关系到说神整个拣选为什么要拣选你，拣选我，是有同样的这个原因和目的在。我归纳为三点，神是为了要预备救恩而拣选，神是为了预备救恩而拣选。当人类犯罪堕落之后，神要开始一个拯救人类的计划，他的计划就是在万民当中选了一个人亚伯拉罕，而让亚伯拉罕的子孙 发展成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族，然后在以色列族的后代当中，那个救主弥赛亚耶稣基督会降生在以色列族里面，然后从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完成神对人类整个的救恩。所以他是为了预备救恩而做了这个拣选，另外就是为了赐福万族而拣选，所谓的 elected to bless。神拣选的目的是要借着他而使普天下的人，包括你跟我在内，我们这些外邦人中国人都在里面，也是要使我们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而得福。第三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这特别是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个主题会那个非常凸显出来，就是为了侍奉上帝而拣选。神拣选出来分别为圣，这些人的目的是为了说专一的侍奉敬拜耶和华，那这也就是分别为圣真正的意思。那这是为什么神要拣选亚伯拉罕。有时候我听到人家问说，为什么神好像很偏心拣选以色列人，不选我们中国人？其实神的这个拣选是为普天下人而预备的，不管是拣选哪一族哪一民，但他的目的都是为普天下的人而做预备。但神就是这样子在天下人当，他当初不是拣选一个民族，他是拣选一个人，就选了亚伯拉罕一个人，然后后来才让他的后代变成一个民族，不是一个很大的民族，但这个民族有它的特性，就是他们保存了神的律法，最后从这个民族当中弥赛亚诞生。 问一个问题，就是110岁算不算是高寿？现在就算。就在第11章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记载，你看到人类寿命的减少，你看到挪亚是950岁，到了闪就只剩下600岁，他的儿子438岁，然后433 464，然后就跳到239岁了哈。亚伯拉罕的爸爸塔拉活了205岁，亚伯拉罕活了175岁，他的儿子以撒活了180岁。那个雅各他下埃及去见法老王的时候说，我一生的日子又短又苦。又短又苦，他活了147岁，但是给他跟他的列祖比起来，他实在是又短又苦哈。那约瑟活到110岁，所以在这个表格里面他是最短命的。但是在我们现代人说，你听到一个人110岁就说哇真是高寿人瑞了哈。但其实就是说，当那个罪的后果开始慢慢彰显出来的时候，就在我们这个神所造的这个身体上也发生作用，以至于说人类的寿命日渐在减短哈。其实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这么短命哈。所以生命本身是神的祝福哈，不单只是说肉体的生命，还有我们灵命哈。那人因为犯罪而逐渐失去神的祝福，所以寿命日渐减少哈。那这个短命是一种慢慢失去神的祝福的一种现象啊。好，那在在十一章的后面有一件事情哈，就是在基督里一切都恢复。那这点我想我们会常常会来重复这个主题哈。我给大家画了一个表，就是亚伯拉罕的家谱的这个图，就稍微跟大家看一下哈。圣经从塔拉记载起，然后亚伯拉罕有三个，就他们总共是三兄弟，谁的年龄最大？你们研究出来的再告诉我哈。亚是这个意思，谁的年龄最大嘛？你们有了结论告诉我一声哈。拿赫哈。拿赫的妻子是密迦，密迦是哈兰的女儿哈，所以这是叔叔跟侄女，是不是这样子？
是。
好，那以撒也是这样子哈，以撒的妻子是利百加，利百加是比土利的女儿哈，所以这是，然后雅各的妻子是谁？拉杰跟利亚，拉杰跟利亚是谁的女儿？是拉班的女儿哈。所以这里的情况呢，就是这是叔，他们不是，他们隔了一代哈，隔了一代哈，一直到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神对人有很清楚的规定，就是说这些亲属之间不得通婚。但是这个族长时代是在摩西之前还是摩西之后？所以是在摩西之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并没有明文的律法说规定这些亲族之间的婚姻关系哈，所以在远古的时代，很多时候是有那些好像亲族之内结婚的情况就发生哈，但是在律法一颁布之后，一直到现在，我们就有很明文的规定说不可以有这种亲族之内结婚的事情哈。你看这个表哈，还有一个我没有画上去的，就是亚伯兰他的妻子是谁？萨拉跟他是什么关系？圣经有说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哈，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有这种亲族结婚的现象哈，就是不足以违法就是了。在那个族长时代是这样子，但是现代不是这样子哈，所以大家有个这个了解。那在十二章开始的时候哈，因为我今天就是在很短的时间跟大家讲亚伯拉罕的生平，但是亚伯拉罕的生平其实很容易读，因为都是那个好像传记性的，你们读了也就明白了。那我就是挑选性的挑几个主题来跟大家做分享哈。请看到第十二章， 第一节哈，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哈。这短短的一节圣经里面，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神学的道理在里面哈。第一个神学的道理就是说，神是自我启示的神哈，神会向人启示他自己，神会向人说话，神会向人彰显。我们到今天为止，神还是一位自我启示的神，神会向人启示哈，他会让你明白他，这是他。第二个真理，在我们现代来说，可能大家都已经说是理所当然 take for granted， 但是在当时来说的话，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因为在当时以为那些神都是那个 localized， 都是地区性的，我这个神只能到这个地区为止，到别的地方就要拜另外一种神。但是神叫亚伯拉罕说，你要往一个地方去，就是他不管往哪里去，神都与他同在，表示说神真神他是无所不在的神哈。到现在拜偶像的人，他们有时候还有这种地区的观念，说啊，你在台湾就拜台湾的神，到了美国就拜美国的神，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圣经启示的这个神的话，就是一位无所不在的神哈。好，那第十二章第一节开始就讲到神对亚伯兰的祝福哈。这个祝福在第三两节，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在中间有个很重要的重点哈，就是他会叫别人得福。神祝福他的原因，那个目的是要叫万族都因你而得福。所以上一次我考试的时候问大家说，神祝福，就神对亚伯拉罕的那个祝福是什么哈，是不是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个重点是万族都必因你而得福哈。这是因为神对亚伯拉罕祝福的一个重点。那到现在我们还是因亚伯拉罕得福，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哈。好，这里面第七节哈，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哈，这个地点是他已经到了迦南地的示剑这个地方哈。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我就停一下啊，这短短的半节圣经里面有很丰富的意思啊，因为这是第一次讲到神向一位族长显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耶和华是怎么向亚伯兰显现？他怎么看得到神啊？还有就是神给他的应许是什么？怎么说？我要什么？那个时候亚伯兰有没有地啊？
没有。
有没有后裔啊？
没有。
两样都没有。神没有说我要给你什么，他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这是一个 promise， 就他也没有地也没有后裔，但是这短短的一句话说这要把地赐给你的后裔，表示在神的安排当中，将来他会有后裔，而且会把这个地赐给他的后裔。那这个时候我想我跟大家先看一下，我有两三张的图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如果你是对那个地理想要多了解一下的话，这个乌尔哈，这个 UR 就是乌尔哈，那这边是波斯湾哈，但是这是离我们现在4000多年前的地图哈，因为现在的话这个波斯湾已经延长到这边哈。因为经过几千年的这些河流的这些淤土在堆积哈，所以它一直在那个海岸线，就是那个沙滩一直往前 push 哈，所以现在波斯湾在这边，但是当时它是在两河交汇的那个出海口那边。那乌尔是当时的一个文明古城，一个大城，就有点像现在的洛杉矶是非常繁荣，在亚伯拉罕时代，那乌尔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地方，考古挖出来一个东西。在乌尔的神塔是蛮出名的一个考古学上的一个古迹哈。那这个 Ziggurat 它的意思就是高的意思哈。所以有人考据就是说那个造那个巴别塔哈，可能就是像那个形状有点像这样子，但是一直往上盖哈。那这是一个实际的说现在所存的一个古迹，就是在乌尔那地区，都是在现在的伊拉克的地方哈。另外一张图哈，也是讲这个哈，你看它这个这个上面有人站的那个上面哈，就这样子，你可以大概知道它多大就是了哈。 所以这是在乌尔，它是一个已经相当文明。这个塔是干嘛的？
拜偶像。
拜偶像，拜什么？啊，拜月神的哈。亚伯拉罕的爸爸塔拉是信奉什么的？圣经有没有讲到他爸爸是干嘛的？好，我们翻到约书亚记哈，谢谢慧英提到哈，请翻到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哈。好，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第二节这样子说：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怎么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谁？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怎样？这个塔拉是拜异教的神的啊，但是他的儿子亚伯兰信奉了真神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家庭里面也是上一代是拜偶像的，但是到了你再一代的时候你是信奉真神的啊。那这是亚伯拉罕他的家族是这样子啊。那这时候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人见过神啊？耶和华多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哈，我们就是读过这个创世纪的话，你会看有很多次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哈，有这么的记载。除了向亚伯拉罕显现之外，有没有向别人显现过呢？耶和华也曾经向以撒显现哈，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二节；向雅各显现，创世纪三十二章三十节；向摩西显现，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等等哈，还不止这些人名哈。但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这样子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换句话说，没有人，我们这些人哈，见过神，那只有主耶稣把神表明出来。那么我们就问题说，到底有没有人见过神？就是圣经已经明说是耶和华，所以这点我们就不考虑了哈。就是已经明说是神向他们显现，不是说天使向他们显现。那所以到底有没有人见过神哈？那有些人就说，那个向亚伯拉罕显现的不是耶和华，是耶稣哈。所以因为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那个像人出现的时候就是耶稣出现了啊，就不是耶和华出现，所以说没有人见过神，只是有人见过耶稣啊。那三位一体的神是不是这样子分的？就我打一个比方哈，我是一个人哈，如果说我有超自然的能力，我把自己变成一只小蚂蚁，然后我就去向蚂蚁显现，然后那些蚂蚁后来了解到说啊，他见到人了，然后他就告诉别的蚂蚁说，我看到人向我显现了。人家就问他说，那个人是什么样子啊？他就说，就跟我们长得差不多，就是黑黑的小小的在地上爬的，有六只脚，蚂蚁有几只脚？他就是描写出一个蚂蚁的样子来。那把这个具体的来讲一讲，就是说如果说神向我们人显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哎，那就是个人嘛，是不是？那是不是表示说神就是那个样子？这大致上来说，就是神向人显现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他荣耀本体的真相，说神是无限荣耀的，我们人的肉眼凡胎从来没有一个人真的见过神。所以从这个真实的意义来说，的的确确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如果神把他自己局限起来，把他自己缩小起来，把他自己说变得一个人的样子来跟人交通的话，那你可以说是神曾经向人显现过，但是那个人看到的是不是神呢？不是神的本相，只是神选择了一个方法，用了一个形体来跟人沟通而已。就像一个人变成一只小蚂蚁一样，你看到的那个蚂蚁其实不是那个人的本相，对不对？所以 当圣经里面讲到耶和华向人显现的时候，你要知道说，就是神无限制的限制了他自己啊，比我们人变成蚂蚁还要在这个程度还要再大几千几亿倍这样子，就是神限制了自己，然后来向人有些显现。所以你们有这样子的了解的话就好。对啊，就有三位嘛哈，中间有一位说是耶和华，对不对？还有两位说是天使，对不对？后来那两位天使就继续往索多玛去了，但耶和华留在那边跟亚伯拉罕说话嘛，说同样的意思嘛，就是神他限制了自己，用一个人的形体这样出现了，但是你所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神他的本体。就我们要达到神的那个无限的那个属灵的境界是非常难的，但是神他要 limit 他自己变成我们这个样子跟我们沟通的话就比较容易哈。跟大家讲一下信心之父有软弱的地方哈，就是我们看看第十二章里面有个记载，就是当亚伯兰因为饥荒他到了埃及的时候，他就特别跟他的妻子说了一句话，第十三节，十二章十三节说，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为什么这样说他就得平安呢？他的妻子太漂亮了，如果他说这是我的妻子，人家会这个杀夫夺妻啊。但是如果他说是他的妹子的话，人家还会送他聘礼。所以他这是一个非常自私的打算，对不对？那是他软弱的时候。那后来所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果然那些埃及人看到这个妇人极其美貌，然后他们就把他送到法老那里去，然后法老就因为他的缘故哈，就送了亚伯兰许多的礼物，但是也因为他的缘故降大灾给就是法老送给他，然后神就降大灾给法老哈。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哈，就是记载在以斯帖记有讲到说，古代的时候如果你选上了就是要给皇帝要娶媳妇哈，你说选上了这些进到皇帝那里去的那些女子的一些手续哈，不是说你找到一个美貌的女子你就去进给那个古时候的皇帝就算了，但他们古代的那种国家里面做法是相当严格的。在以斯帖记里面呢，就有一段记载讲到说，以斯帖他被选上之后，人家把他进到波斯的王宫里面去啊。这句话我读给大家听，在以斯帖记第二章第十二节，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哈，六个月用末药油，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波斯王亚哈随鲁王哈。照类似的这种古代的习俗来看，就是他们选上这个萨拉之后进到法老王那里去都有一段等待的时期，可能就是在这段等待的时期当中发生事情了，就神降灾给法老的宫中，以至于后来他明白说这个人其实是亚伯兰的妻子，后来就把萨拉归还给他，但是也因此就事先已经赏赐他很多的这些牛羊仆婢等等等等，所以他是第十三章哈，顺便提一下，萨拉那时候几岁？亚伯兰比萨拉大十岁，所以亚伯兰七十五岁，萨拉是第十三章哈。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所以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反而就是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上去。圣经有记载到说 亚伯兰他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哈，我们他有很多值得我们效法，但是圣经实在是很诚实的把人的本性都记载下来，就是连信心之父这么伟大的人，他都有软弱的时候，所以他有两次把他自己的就把妻子说成妹子，为了要保全自己。那他在埃及已经干过这种事情一次了，但后来他又历史重演又做一次。你们读到第二十章就知道了，不必我多说哈。到基拉尔，那就是非利士王那边的时候，他又重新又做了一次哈。他还有就是神应许他子嗣，结果他等了十年等不及了，就他的妻子给他取了一个，就出了一个主意，他就真的去娶了这个侍女埃及人夏甲，后来生了以实玛利，而因为以实玛利就出了大事情哈。亚伯拉罕跟罗德，我就很快的跟大家看一下好了，几个阶段了哈。因为在创世纪记载很多亚伯拉罕跟罗德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亚伯拉罕带着罗德，他带着罗德出了哈兰，带着他下埃及，又带着他出埃及，一直到出埃及之后他们分手，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哈。然后亚伯拉罕去救罗德哈，杀败了以兰王基大老马，救回被掳的罗德一家哈。关于这一点，我要跟大家看一个你们不太会注意到的地方哈，就是第十四章讲到四王跟五王战哈。那个四王是在哪里呢哈？我要考一考你们哈。第十四章的第一节的那个人哈，当暗拉非做示拿王，我们上次有讲到示拿在哪里？巴比伦在什么地方？好，对，就是两河流域，就是米索不达米，就是现在的伊拉克那个地方，所以不是在迦南地，对不对？所以这四王哈都是在那个地方，米索不达米的，其中做头的那个叫做基大老马，他做以兰王，以兰是现在什么地方？伊朗哈，以兰伊朗啊，是现在的伊朗，这基大老马做头的。他们一路打到了迦南地，打败当地的各族哈各王哈，那里后来就有五个王合起来跟他们组成联军跟他们打，还是被这四王打败了。你看，啊，
那王很小，
那个在米索波达米那边比较大一点，但是在那个迦南地那边的那个王是很小，他们所谓的这个 city state 啊，就他其实是一城一邦而已哈，不是现在一个。领土很大的那种国家。我们现在这个地方不是产石油吗？第十节哈，西定谷有许多什么？这个十七坑就是现在这个原油啊，很多人逃的时候就掉到那里面去。所以因为那次战争呢，就是那个在五王当中有一王就是索多玛王，那因为罗德住在那里，结果罗德跟他的家人也都被掳了哈，这就引起了那个亚伯拉罕救罗德。这里面有一个神迹发生，就是你看这四王他们是武力很强大的，他们可以从那么远地方一直打来都打赢哈，但是亚伯兰他靠了多少人去杀败了基大老马？他就把他家里面的那些壮丁啊，就他的手下这些仆人呢、选了这300多个人过去，把这个四王联军给打败了。就是他们只是几个朋友嘛哈，但是你跟这些国家的这些军队哈来，但是他们打赢了，然后把那个罗德给救回来。上次我考大家的时候特别有问到一个人的名字哈，就是这个。有没有讲到这一个人呢？为什么要提到他呢？新约有没有讲到他？希伯来书，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哈。讲到耶稣基督，他这个做大祭司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哈。希伯来书还有这一段比较长一点，大家可以自己看，就是第七章1-3节要讲到这希伯来，讲到这个 麦基洗德他就是撒冷王，撒冷王后来叫做耶路撒冷，这个 Salem 就是 peace， 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也叫做、平安王哈。说到这个麦基洗德无父无母无族谱 无生之中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哈，就讲到说他的来历没有人知道，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生的，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死的哈，就是不晓得他的来历。就从这个类似的这个观点来解释说，基督他是没有生之中，没有无命之无生之始，无命之中，神的儿子是这样子。所以他们用麦基洗德这么一个人来比较说，耶稣基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也就是说最高的等次做大祭司哈。亚伯拉罕跟神啊，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这是亚伯拉罕一生当中的一个重点哈。那个 promise 应许跟 covenant 中间有分别哈。所以你们要特别注意到说什么时候神才说我跟你立约，有些只是神这边应许说啊，我必要赐大福给你，但是神没有说我跟你立约哈。神跟他讲他立约的时候出现在第十五章哈，十五章跟大家看一下哈，你们可能还记得哈，就是神叫亚伯拉罕把那个拿一只母牛，拿一只母山羊，拿一只公绵羊，拿一只斑鸠，拿一只雏鸽，然后亚伯兰拿了之后把它们劈成两半，两半一半一半对着摆列，然后后来呢就说好像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当中经过，经过之后第十八节哈，当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等等等等等之地哈，就把这些地给赐给你。因为在亚伯拉罕时代那个古时候的人，他们那个立约有个仪式，就是他们把这些牲畜就是劈成两半对着对着摆的，然后那些立约的人就从那些两半的那个牲畜当中走过去，这就是一个立约的仪式，表示说我们中间有这么一个约，是不变的约在那里。所以说有那个 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就是耶和华从那个中间走过去，表示说他跟亚伯拉罕立了这一个永约啊，这个约就是说他要把这个地赐给他，现在变成是一个 binding covenant， 是不会变的哈。那这是这个约。到了第十七章的时候，神有重新建立这个约哈，他就说我现在我要将你现在寄居地哈，第十七章第八节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就重新坚定这个约。而这一次坚定约的时候，神也吩咐了一个说立约的证据，就是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的男的要守割礼，婴儿生下第八天之后哈，所以你看他们那个孩子生下来就到圣殿里面去哈，就是这就是那个立约的证据。这是旧约里面第二次讲到神跟人立约，第一次是什么？挪亚之约，也有个立约的证据，那是什么？彩虹哈，这是第二次哈。我很快的再看一下哈，因为时间的缘故，有几次讲到这个重新命名哈，就是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撒来改名为撒拉。那亚伯兰跟亚伯拉罕是有点意义上的不同，一个是尊贵的父，一个是多国之父哈。但是那个撒来跟撒拉基本上它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公主，就 princess 的意思哈，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但是经过神说这一次之后呢，就重新就确定说她是一个好像公主一样，她是成为多国之母。雅各改名为以色列，然后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又看到耶稣把西门改名为彼得。所以当神给人改名的时候，都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在里面。就是说神看到将来这个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哈，就神在看到你的 potential 在属灵里面要变成什么样的人。我几年前去那个大陆的时候，那认识那边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有个新的名字。他们那边的规矩啊，是每一个人受浸的时候，他们说受洗的时候，就那个时候一定要那个给他受洗的人给他取一个新名字。所以 好弟兄姐妹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爱主。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忠心。还有一个弟兄每天跟着我们，帮我们这个早上晚上帮我们那个打扫的，我说弟兄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献身。然后就每一个人他们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那很有意思，因为在圣经里面也常常有新名字，说一个人啊归主之后哈、啊，神给他们有新名字。啊，最后问一个，就是人可不可以跟神讨价还价？是亚伯拉罕，犹太人不会做生意啊。在摩西五经里面起码有三次讲到说人跟神讨价还价，一次呢是亚伯拉罕为了索多玛，其实是一种代求，这种代求从50个人一直降到10个人，从50个人降到10个人。摩西也曾经有2次在不同的场合，一次记载在出埃及记，一次记载在民数记哈。出埃及记就是他们闹那个金牛犊事件之后，摩西为人民代求哈。出埃及记就是那个蚱蜢事件哈，那些探子回来之后，就是几次的代求哈。那现在我们就问一个，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跟神讨价还价？为什么？谢谢慧英哈，主要是为什么？他们这3次的讨价还价是为什么？他可没有为他自己，他是为了神的子民代求哈。就是如果说我们是为别人代求的时候，我们求神多给慈悲怜悯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这边情辞迫切的直求哈。神不在乎我们向他求就是了。你心中有感动，可以向神祷告，那神觉得可以答应你的，他是会答应啊。最后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好记，就是亚伯拉罕一生是175年，对不对？这很对称的，头75年怎样？就是如果只是以撒算他的儿子的话，中间25年是无父无子啊。后来那75年就是只有儿子哈，就是在他的人生的总共呢就是175年，这是亚伯拉罕。那中间还有很多的记载，我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跟大家一一 cover 到哈。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在第22章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我很快的跟大家看一下，请你们就翻圣经好了哈。在第22章啊，第1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哈，神会试验他的儿女哈，试验 test 试验信心的试验，这种事情会发生的哈。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你知道这样子讲啊，是很伤感情的。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神好像再三强调说，这个以撒在他心中是多么的宝贵哈、啊。然后要他干嘛呢？说带着他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哈、啊。这是任何一个父亲都做不出来的事情哈、啊。神叫他去，给他这么大的信心的试验。这个摩利亚，这个 Mount Moriah 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盖那个圣殿，就是后来大卫盖圣殿的地方，然后现在是那个回教寺那个Dome of Rock， 就是金顶寺哈，就是在那个地方。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就是在锡安山上面，对，就带了这个孩子去了哈。那当然这只是一个信心的试验，你们知道说在最后的那个关头的时候天使就阻止了亚伯拉罕。我常常问大家一个问题，说亚伯拉罕真的举起那个刀要往这个以撒身上这个砍下去刺下去的时候，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就是他相信神可以叫人死人复活。那你说这个牧师你乱讲，圣经哪里有记说亚伯拉罕相信他会死里复活？我读了半天创世纪没有读到，别的地方有没有讲？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七节读起，我来读哈。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是信心的伟人，第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第十九节，他以为，也就是他认为神怎么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所以他认为他想神可以叫人从死里复活，他相信神有大能可以叫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心里面有这么一个信念。那我就很快的跟大家把这个亚伯拉罕的一生就复习了一下。那个重点是在我今天一开始跟大家讲的那几样，说怎么从圣经的真理来看亚伯拉罕的一生，特别是关于这个救赎的真理。那我们现在大概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有问题的话，欢迎你们提出来。